好啊，弟兄姐妹们平安。好，今天下午呢，我也与大家分享了这个题目呢是神的眷顾，神的眷顾。我会从这个出埃及记第一章一到二十二节来看神怎么眷顾这个以色列人，那我们从当中能够学到什么功课。在我们还没有开始这个讲之前呢，我要让你们看一看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简介啊。我们知道今年呢，我们会来查考两本书，一本呢是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二本呢就是这个出埃及记。然后所以我们有所谓的双管齐下的这个策略，我们看这个新约也能够对旧约呢有了解，能够两者拼起来呢，你更加能够对神的话语更加了解，也所谓的更加平衡。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个简介啊。好，好，简单的说，这个作者呢，我们肯定说是摩西，他所写的日期呢是大概在这个1420主前呢，1420。那在哪一个地方呢？在这个西乃山路的这个旷野。那么是特别是描述这个以色列人呢，在神的这个救恩计划内的这个历史，他们而且他们的地位啊，神呢怎么让他们在这个神的这个救赎方面呢，是有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啊？这个最重要啊。这些呢，我们可以从这个马有照这个博士的这个概论里面那边可以看得到啊。我拿出来让你们看一看，至于他的这个大纲呢，那简单的来看就是说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以色列人在埃及，那是第一章到第十二章。然后第一章呢是讲到说拯救的原因，为什么神要拯救他们。OK， 第二到第四呢，拯救者的这个预备，就是讲到预备摩西。然后第五章到第十二章呢是拯救的过程，神呢借着什么方法呢来拯救。然后这是各样的这个神迹，然后但是这个法老呢他还是心刚硬，最后呢最后一招呢就是什么杀那个什么长子，来把这个以色列人带出这个埃及。那么呢这个以色列人呢第二部分呢是出埃及，这个是13章到18章。13章呢是讲到过红海，大家都知道啊，往红海去。然后14到15呢就是过红海，那么16到18呢他们过了红海呢，他们就到西乃山的地方。摩西呢和以色列人呢经过多久会到这个西乃山呢？满了三个月啊，就是三月的第一日，其实就是两个月啊，两个月的时间。那么西呢，就以色列在西乃啊，他们在西乃呢做了些什么东西呢？是从19到40章。那19到31呢是讲神赐下那个诫命，然后神把这个十诫赐下，不单单十诫，神也把所谓的民事立法就是关于这个民事，关于说 OK， 如果你打死人家的如果你偷了人家东西你要还多少倍啊，如果你弄死了别人的这个动物你应该赔多少倍，这叫民事的。不单单叫民事，那边呢也讲到一些所谓的礼仪的啊，礼仪的一些东西，那么也讲到说怎么建造这个会幕。那但是呢，在32到43节呢，这33章呢是讲到说打破这个诫命，当然是你们知道是把那个神所赐的那个两个这个石板呢把它打碎掉啊，因为他们呢建造了什么呢？这个金牛肚啊，金牛肚。所以呢摩西呢很生气，因为说这是他们呢破坏了这个神以神的这个立约，所以呢就把这样的约呢把它敲碎。然后之后呢神呢再重新呢给这个摩西叫他召他到山上去再领受那个十诫。好，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在这个西乃山有多久呢？如果我们看那个这个民数记10章11节的话，我们来看一看民数记十章十一节，我们来看看民数记十章十一节。 看民数记十章十一节。OK， 我们从这个十章十一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第二年二月二十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按战往前行，离开西乃的旷野，云彩停住在巴兰的旷野。OK， 这边讲呢，他在第二年二月二十日呢，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去啊，那以色列就开始启程了。那刚才我说他们在几时到达那个西乃山呢？是在第一年的什么三月一日，三月一日，好，那个是在这个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一节，我们来看一看呢，出埃及记第九章，第十九章的十九章，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所以三月满了三月的那一天，就三月一号啊。所以呢，如果我们这样子算的话呢，三月一号第一年抵达那边，然后隔年呢，就在这个二月二十号就离开。那时间有多长呢？是大概十一个月多啊，稍微超过十一个月，好，这样子的都留在那边赐下这个这个诫命，也教导他们一些这个民事例，那么也教导他们制造这个会幕，然后把会幕什么建造起来，然后呢他们就开始什么离开那里，继续的往前行。好，让我们来看一看，从这个出埃及记第一章，我们看到神的眷顾啊，神的眷顾啊，神怎么眷顾呢？神呢，在苦难中呢，让他们能够得到祝福，让苦难中能够让他们得到祝福。那如果我们看这个第一章第一节的话，我们就知道说，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呢，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啊，他们的名字呢记在下面。所以呢，这些呢都是这个雅各的儿子啊，雅各的儿子啊，由不同的这个太太、不同的妾生的啊，他们是按着这个地主呢，就从流变到这个西布伦呢是利亚的儿子，然后呢便雅敏呢是拉介的儿子，那拉介呢生两个儿子是谁呢？叶瑟跟着便雅敏，然后之后呢但和拿弗他利呢是这个所谓的毕拉的这个妾所生的但和拿弗他利，之后呢最后两个加德雅跟雅士呢，就是这个叙珀所生的，是吧？好，所以呢，这些都是有次序的。然后呢，这边讲到说，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多少个人？七十个人。他们呢下到这个埃及地。那当他们算这个七十个人的时候呢，他们单单拿着什么？他们单单算这个男的，好。男的孩子，这个雅各的孩子，雅各的这个孩子的孩子，他们单单算男的，他们没有算女的哈。所以呢，其实下来到的埃及呢，不单单是七十个人，超过七十个人啊。这个我们要知道。所以呢，当他们来到这边的时候呢，七十个人，好，七十个人。那么呢，我们再读下去，叶斯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人都死了哈。以色列人呢，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哈。那我们想，当时呢，这些以色列人呢，这些雅各的他的家眷呢，他们呢是因着自己没有食物吃，这种饥荒的情况下呢，才被引进呢，被引到这个埃及地。 那一种是一种所谓的逼不得已啊，逼不得已的情况下呢，他们才需要到那边去，因为在那边呢有月色呢在那里做宰相。那这个是一个很辛苦的一种很艰难的一种情况，他们就这样子按着神的带领，他们呢就下到埃及地。那我们知道呢，经过了430年呢，那之后呢，这些从超过70多个人的这个人数呢，他们呢增长到多少个人呢？如果我们单单看人数男的话呢，有多少个？一共有多少个？一共有男的有60多万。我们来看这个出埃及记12:37，来，12:37，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以色列人从蓝色起行往苏格去，除了妇女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那当他们讲这个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呢，这个是讲到20岁以外的哈，就超过20岁的小孩子不算里面呢，妇女不算里面。所以呢，按着一般上的估计啊，当时啊，这些人离开这个埃及的，应该是超过200万，整200多万的这个人口带出去。所以呢，你想从70多个那个男丁变成60多万，或整体的话呢，变成什么？整200多万。那这个他们想都想不到的，这全他们完完全全没有料想到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们下去的时候呢，他们就说啊，因为我的孩子约瑟在那里什么做这个宰相，他们就这样子的凭着信心呢，就整个人下去啊。下去的时候呢，你看到神呢为他们预备了一个很好的地方。什么好的地方呢？你看啊，他们呢，你们看这个创世纪47章。创世纪47章。创世纪第47章。创世纪第47章。第6节。我们一起来念。1、2、3。埃及地都在你面前，只管叫你父亲和你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他们可以住在歌山地。你若知道他们中间有什么能人，就派他们看管我的牲畜。那这一个呢，法老呢就是那么所谓的当时呢就是那么慷慨的啊，说你的家人就住在最好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在那个地方是最肥沃的，那边呢他们可以牧养他们的东西。那在当时呢，如果你看这个第46章34节的话他们呢，你就知道这些牧养的人呢是被埃及人所什么厌恶的。你们看见，你们要说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呢都以养牲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这样你们可以住在歌山地啊，因为凡牧羊的人啊都被什么埃及人所厌恶。那这个法老呢也知道他们是牧羊的，所以呢他就把他们放在一个特别的地方，叫做歌山地。那歌山地呢，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地方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地图啊，你们可以看到吗？那歌山地呢，我特别把它放在这个红点这边呢，这是歌山地。那这个整个地方呢，这个我们叫做尼罗河啊，这个叫尼罗河。那么这个很多很多所谓的很多河流的地方，我们叫它所谓的这个三角洲啊，英文叫 Delta 啊，就是说当这个河啊从这个上流啊一直流下来，流在这边的时候呢，它就分叉。就分成许许多多的这个支流。那这样子的情形呢有什么特别呢？那这条尼罗河呢每一年呢都会泛滥 就说那河水呢会涨起来，而涨起来的时候呢，他就把一些肥沃的这些泥土呢带上来，哦，通常河水呢，你不是看到它清清的，它里面都有很多什么，这个泥土的，对不对？啊，对，泥土跟着它一起被带动，然后带上来，当所谓的泛滥的时候呢，涨潮的时候呢，这个整个地方啊，都呢被这个河水呢所淹没，啊，淹没之后呢，当水退了之后呢，留下了些什么好料沉底啊。啊，我们所谓好料沉底，对不对？那沉在上面，那一次呢，每一年呢都有新的泥土，都有一片就肥沃的泥土呢，让这边的埃及人呢使用。那么草呢在那边也长得很什么，很茂盛，很青绿油油的。所以呢，这个神呢特别恩待这个雅各他们一家，让这个法老呢让他们安置在哪里？歌山地，就是靠近这个三角洲。啊，这个是每个人都要就抢着住的地方，但是要记得就是说每一年都要什么，都要预备什么水灾了，然后每一年都要预备水灾，这个是你必须要所谓的起舍的地方，但是呢却有这个在这个农作物在这个牧养方面呢是很有益处的。好，所以呢神呢就特别的恩待他们。那起初呢，这一群人来到这个地方，他们不懂要住哪里，神呢却让他们住在一个什么最好的地方，按照这边讲是最好的地方哦。然后他们呢就借着这样子呢，神呢就让他们哦能够吃得够，种呢也种的那个都树呢也很长得很快，那个养的牛那个羊啊，哇，吃得肥肥胖胖的，对不对？那人呢也有东西吃，也吃得很壮。所以呢圣经讲了什么，第七节那边呢，出来记第一章第七节，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啊，并且繁茂啊，记其什么强盛，满了那地啊。啊，这个讲到强盛的话呢，他讲到很繁茂的话，这个表示说人数加增啊。啊，那个人数加增就好像在这个创世纪呢，神说使这个海里的鱼多又多啊，这样子的情形。那使这个陆地上的这个什么这些爬虫类啊，越多多的又多啊，这样子的意思。哇，如果你看到一群这个蚂蚁啊，有时候如果你看在路上你看到蚂蚁在这个地面行走了，你会不会吓到一跳？为什么你看一大堆，你很怕啊？啊，这种情形呢，就好像跟他们一样，他们呢就在那边，从一小组的人呢，却慢这个所谓的生养啊，然后他们越变。越多越变越多，而且呢既其强盛了，我们讲强盛当然是这个人数方面，而且他们体格呢也一定是很壮的，因为他们活在一个很特别啊得天度厚的地方，是的，得天度厚的这个地方。那神呢把他们放在也恩待他们，就说把他们放在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限制在那个地方，这一些以色列人啊，他们呢就能够保留自己什么这个种族的这个特征，明白意思吗？那他们呢从这个埃及啊，从这个迦南地过来，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如果他们没有说一个特别的一个固定的地方住啊，他们呢之后呢，他们就可以随随便便的说啊，跟一些埃及人结婚，那跟一些别的人结婚，那他们就慢慢的就变成不三不四，不是以色列人，又不是埃及人，变成一种混种的人。但是呢神呢却恩待他们，让他们呢来到这个地方，在那里住的时候呢，他们能够保留啊自己的这个宗教，自己的这个文化，自己的语言等等，神让他们保留，好，让他们能够更加好的所谓的带领他们以后出埃及，能够去那里侍奉神。那这个神的恩典，那开始的时候是这个苦难，那因着饥荒，他们就这样子的凭着信心来到那地来到这个埃及地。当时呢他们说，哎呀，就是有什么地方住就住了，对不对？因为巨人的这个什么这个篱下，你要人家叫你住哪里你住哪里呢？但是神就什么给他最好的地方， 不单单这样，神也保所谓的保留他们，保留他们，让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能够，虽然经过430年了，还是原原本本的那种的以色列人啊，这个是很难得的。430年了，如果我们华人到一个地方去这个，比如说到澳洲去啊，或者到美国去啊，你看过了一代两代啊，他就讲 I don't know how to speak Chinese, I'm American, 是不是？他们就变成这样子。你再看那些，他们又不懂，是很洋化了啊。你这样问他们几时过年呢、啊、过年 is my new year, first day of January. 啊 I celebrate Christmas. 我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过这个华人新年都不懂啊，几时包粽啊，什么叫粽子啊，他们都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呢，但神呢却恩待了他们，让他们能够这样子的得到这个他的恩典。所以呢，我们从这里我们看到呢，神呢在苦难中呢却给他们做到背后的隐藏着的那个祝福，让他们人数加增，让他们的这个种族能够得到保留。然后在我们的生活中呢也是这样子。那有时候我们呢看到一些苦难，我们会怎么看待呢？那凡是一切的苦难临到我们身上呢，我们总要记得在它背后呢一定是隐藏着神的祝福，神的恩典。那要看我们怎么去面对，怎么去领受，怎么去经历。比如说如果有一天呢我们得到这一场大病，那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哎呀，为什么是我？是不是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子啊？为什么这么糟糕啊？因为所谓的那些讲英文的人讲 Dutch wood 错呀啊，希望不要有这种东西啊临到我身上。但是呢，当有这些苦难临到的时候，我们应该说，神啊，一切都有你的美意。就好像神怎么引领这个雅各家呢到这个什么埃及去，那神呢也会带领我们。可能呢这个时候呢，神要你什么安静下来，要你自己来思想神的恩，神你的生这个生命啊，看你怎么使用你的生命。那而且可能借着这个病痛呢，他教导你说，孩子，你必须要什么学习依靠我。过去呢，你依靠你自己太多了，你整天在忙忙碌碌啊，你好像以为你是能够每一天呢每一个七天里面呢24个小时呢，你可以一直可以在走啊、在啊、所谓的运作了，一直可以在操劳的。那现在你必须要学习休息，你必须要依靠我，你必须要再一次的重整你生活的这种秩序。然后这个可能是神让你看到的一个祝福，然后从中呢你就学习调整，你就能够更加好的继续走未来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啊生命的这个路程。所以呢记得在苦难中呢，神呢会祝福我们。第二个呢，神的眷顾什么呢？苦难中呢能够得胜，那是在8节到14节。好，我们看这个在第八节那边，这边讲了什么呢？有不认识夜色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啊，这以色列民呢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带他们呢，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啊，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那这个也不认识夜色的新王起来，这代表什么呢？这讲了什么呢？这表示说呢，一定有一个人呢，他们是所谓的完完全全不认识这个夜色所做的贡献，那一定是所谓的面对这个改朝换代的这个情况，哦，有不同的这个人来执政的。那按照历史的这个外政呢，我们可以知道说，这样子的一个新王呢，是所谓的他们所谓的希克素人，希索啥？ 希克素人。那这些人呢，他们不是原原本本的埃及人，他们是从外地来，他们是外地来呢，然后他们从中呢就夺取那个统治这个埃及的这个权柄，所以呢他们就把那些其他人呢全部把他统治起来。但是呢他们人数呢是比较少，他们人数比较少，所以呢为什么呢，为什么讲呢，他们说看啊，这以色列民啊比我们还多。以色列民呢，当时如果按照计算呢，应该是大概有200万。啊，当时这些希克素人呢，少过这数目，哇，他们心里什么就害怕，怕呢有一天什么，有一天这些以色列人呢，跟所谓的其他的那些埃及人呢联合起来的话呢，就可以把什么，把这些希克素人呢，把他们赶出去，然后呢他们自己就自由，能够什么，能够所谓的走离开这个地方去。所以呢在十一节呢，于是呢埃及人呢派这个杜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什么祭货城呢，就是比东跟兰舍。那这个埃及这些所谓的法老啊，当时的这个希克素人呢，他们呢就是要这样子的对待，哇，狠狠的对待，把他们当作奴隶。他们特别有这个所谓的杜工啊，杜工呢就是专门呢管他们的了啊。如果我们看那些纪录片的话，我们知道这种杜工不是那么简单啊，不是像现在你的 supervisor 管工看你一样，跟你讲，做这个做那个。不是那么简单哦，他们手上也拿着吗鞭呢啊，如果你不好好的做呢，啪你啊，然后你就痛了一下啊，如果你不抬好了，再多给了你那两鞭，然后你就快马加鞭的快点什么做你的东西，是不是？那当时做奴隶的，做这些奴隶的不是那么简单的哈，是一种真正的在这个受他们控制，受他们支配，他们要你生你就生，要你死你就死，那加重的话加重担害他们了，我让他们能做很多这个苦工。特别呢，他们想着一个方法，说建造那个两座这个祭货城啊，让他们的这个能够把他们的这个所谓的那个这个利用他们呢，来做这些有益的东西。那祭货城呢，是拿存货的，存这些粮食的，那可能是拿来用在这个军用啊。如果在打仗的时候呢，这些东西呢就可以派上用场。那可惜按理啊，他们这样子受这个法老的这个所谓的下旨的时候呢，他们呢应该按他们所说，他们一定说会丧弃这个生存的这个志气啊。哎呀，我的命很苦啊，怎么办？你看第十四节呢，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什么命苦啊，他们呢不是那么简单啊，不是回来啊就能够回来有东西好吃，没有哦，从早上一直到晚上一直在做工哦，啊，一直在这个太阳之下的这个底下做工。那我们在这边呢，我们知道在新加坡都相当这个日头呢也是很烈，也是很炎热，然后在埃及的地方呢，那个日头呢是沙漠，有些地方是沙漠呢是很烈的，所以呢不简单，所以呢他们觉得命苦，按理说他们会失去这个生存的意志。但是呢你看第十二节，只是耶和华什么苦害他们呢，他们耶和华多起来，耶和华蔓延呢，哇，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一种情形呢，你越害他，你越让要使他失去那个生活的意志，你要使他们害他们，让他们体力减少。但是呢神呢却恩待他们，让他们什么越来越什么越壮哦，你越让他们做牛做马，他们越变得越壮越有力哦，这是什么神的恩典。那一般上啊，你看一看在世界第二次大战的时候， 那些被日本人俘虏的那些英军呢、啊？他们关起来，带去江阴那边，然后有些带去那个，有些在那个所谓的那个缅甸那边 ，Burma 那边，你看他们做那种工，做到他们瘦巴巴的，啊，不能够经风一吹的，经风一吹的话，必倒了，那一种的情况，他们呢一个一个呢就因着被这个英军呢，不被日本这个军呢虐待，很多呢。都这样子的气势，但是这边讲的什么呢？什么越发害他们呢？就越发什么多起来，越发什么蔓延呢、啊？所以呢，圣经上说，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什么愁烦了、啊，怎么办好啊？越害他就越增长哦，怎么处理？啊，这是神的恩典，神让他们在这个艰苦的情况下呢，他们仍然能够站立起来。仍然能够存活下来，仍然能够站立，能够继续的工作。那这就好像在这些那些以前的共产的国家，那些教会啊，被这些政府呢，共产的国家呢压迫啊，所谓的要把他们每一个人逮捕，把他们呢放在监狱里面。那你越压他们呢，那个教会呢越来越壮。越来越茂盛，越来越多人信主，越来越人的灵命呢越长进。反而当这个所谓的那个他们的这个门呢打开的时候呢，好像现在中国，当这个门打开的时候呢，那基督徒呢就被这个世界东西什么所引诱，他们爱主的心呢就减少了。然后所以呢，当我们在这个苦难中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神呢会与我们同在，神呢会给我们有力量，啊，越苦害他们就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啊，这个是神帮助，神的恩典，神会加添我们力量，神会给我们，这样子的这个力气来度过。所以呢，有时候，如果你觉得你的工作的负荷很重。哇，你就说哇，我力不从心呀、啊！啊，上司给我很多工作，啊，在公司上面我很多很多工作怎么办？记得在苦难中呢，神呢还会使我们得胜。我们必须要什么？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啊，这个祷告是第一点啊。当我讲祷告的时候，不是就当然祷告啊。你当然你也必须要在其他方面你应该做的，你可能要计划，啊，你必须要计划，你也不要你也可以不要说把东西单言，应该做的你就做，应该做你就做，那你求神给你智慧，求神给你智慧怎么把工作呢分配出去，如果有些地方可以分配，你就可以分配出去。好，那有时候你想我的功课很多，我现在呢哇我来到小五小六，哇功课很多，今年要考试了怎么办，哇你这些很辛苦。的确是会辛苦的，我不讲说考试不辛苦啊，是辛苦，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给你有智慧，那你自己必须要安排你的时间，你必须要有智慧的怎么样学习啊，如果你不会的话你要问呢，是一个能够让你从别人的这个经历呢学习一些东西，这样子才能够使你长进。那如果你在这个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哇，你觉得你家这个家庭的这个担子很重啊，我又必须要煮东西，我又必须要扫，我又必须要洗衣服、洗厕所，又必须要烫衣服，又是这衣服，又必须要抹桌子，又必须要抹墙壁，又必须要抹窗口，又必须要洗鞋，哇，讲不完哦。哇，讲到这一点，我们大家呢都必须要说，我们要爱我们的什么妈妈啊，爱我们的妈妈，也不要忘记爱你的爸爸啊，也不要忘记爱你的爸爸啊。我妈妈呢，的确在这方面呢，她付出也是很多很多，要爱你的爸爸妈妈。那如果妈妈觉得很重啊，怎么办啊？我也是要知道说，像这些以色列人，那你越压他呢，他就越能够什么越。 所谓的蔓延，越有力量越能够做工。所以你必须要在神面前，你说神啊，给我有力量，知道怎么样的应付，知道有怎么样的更加有效的这个处理我的家务。比如说你可以把一些东西呢简化，怎么讲呢？有时候你可以煮啊，你有时候人家要求你说每一天都煮这牛扒，哇，煮一道很要需要三个小时的这个一顿饭，那有时候你不需要，你把它简化，简单的半个小时是可以煮好的一道菜，对不对？然后你就预备一道一餐给你的这个家人吃，不需要说哇又煮那个又加那个又加那个牛肉又加羊肉又加鱼丸，哇弄来弄去，又然后之后又要洗又骂那个厨房，很麻烦。你简化一点，这是第一点。那另外一点呢，你可以说所谓的用一些特别的这个机器来帮助你，比如说你所谓的切那个蒜当然切你要需要10分钟20分钟，有时候你可以有一些特别的这个搅拌器，对啊，能够放进丢在，他就给你2分钟就搞都弄好了。所以呢，这个是你自己在神面前你自己想一想，什么方法能够更加好的所谓的使你的这个效率更能够被提高。那么呢，不单单这样子，你也让大家能够参与，不单单妈妈在做，不单单爸爸在做，孩子也必须参与。如果你用了，你用更加应该参与了，对不对？这样子呢，就能够使大家分工合作，更加好的在生活上呢，更加好的所谓的过活。所以呢，不用担心，如果我们在生活上遇到的这个压力越大的话呢，我们就求神什么，给我们越有能力什么胜过，啊，不要让这个压力呢压扁我们，不要让使我们所谓的精神崩溃。我们求神给我们力量，我相信人如果肯来到神面前依靠神的力量，依靠神的恩典呢，我们能够度过的。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呢越发苦害他们呢，他们就越发什么多起来，越发蔓延了，使到那些埃及人都什么都是心里都很烦闷，怎么处理？但是神呢就是这样。好，第三点呢，我们看到神怎么眷顾呢？神让他们呢在苦难中呢得保守。那在第十五节那边呢，这边讲到有个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个叫做西弗拉，一名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啊，看他们临盆的时候呢，若是男孩啊，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啊，就留他存活。那这个是讲到这个法老啊，他竟然不能够用这个苦工啊，来使这些以色列的人数减少啊，他不能够害他们，不能够使他们的受不能使他们各个倒下来死掉，因为这个所谓的过劳而死啊，他们就想说另一个方法。那我就从那个这个婴孩那边着手啊，从那个来源的那个地方呢，着手把那些男的呢把他杀掉，啊，女的呢没有问题，女的把他留下来，为什么呢？那女的呢，因为她就可以跟别的，可以跟埃及人结婚，就归在谁的名下？归在埃及人的名下，或者拿来做什么？做这个女奴啊，是不是？他们就可以讲男的不可以，要把他们全部把他们杀掉。这个呢，但是呢，这边讲到收生婆什么敬畏神啊，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那这个收生婆呢，他的确是一个知道什么对什么不对的，他有这样子的这个被教导，他知道杀害这个生命呢是他不应该做的啊，所以呢他就知道怎么做一个抉择。就好像这个彼得有一次被这些那当地的犹太人的这些领袖们逮捕的时候，禁止他们说你们不可以传讲神的道。彼得怎么跟他们讲呢？彼得说，顺服神不顺服人 是应当的啊。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两个这个受生婆呢，他们的确做了正确的这个所谓的选择，这个抉择就是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因为这个呢是杀叫我杀害生命，我不应该，所以呢他没有照着这个埃及王的这个吩咐而行啊，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孩子的这个命呢留下来。然后埃及王呢召了受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为什么存留男孩子的这个性命呢？我们来看十九节啊。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呢本是健壮的，收生婆还没到，他们已经生产了。他给这个理由，我们想他到底他们有没有撒谎，有没有讲骗话，有没有讲骗话？乐阳有没有讲骗话啊？OK， 他这样子讲的话呢，可能不可能呢？你想，可能不可能？人很快就生下把孩子生下来呢？可能不可能？如果按照现代的这个情况来讲的话，是不可能的啊！现代人要生啊，你必须要打针尖了啊，要有些要打催生针了，对不对？打那针了才给他生，或者有些人呢要等4-5个小时，不但4-5个，可能等10个小时，可能等24个小时都还没有出了。我们常常都听到这样子的一个这些这样子的这个这些报告。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呢，男的也好女的也好，他们要做什么？做苦工啊，他们要做苦工的，是不是？刚才我们讲说，他们必须要在这个第14节，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什么禾泥啊，是做砖或做田间各样的工啊，在一切的工上呢，都远远的待他们了。那这做苦工的人呢、他们虽然是命苦，他们虽然是劳碌了，但是有一点好处呢。就是当他们来到生产的时候呢，他们是很快的啊，这个是有人见过的。如果你问我呢，我是听到，我想是可能的，因为那些各交工人呢、各交了，他们各交，他们吃苦的，早早就起来，然后就骑脚车去割了，大概是11点1点，然后才回来。那这些人呢，他们呢可以呢，如果他们在怀孕的时候啊，都可以呢一直在那边呢做这个出工了，一直在劳碌了，一直到呢生产那一天呢，他才在当天呢生了怎么办呢？隔天就休息一个月，是不是一个月的这个假期啊？没有这种所谓的好命啊，这样子的这种优待没有。他们呢隔天呢，他们呢又好像没事情了，就开始工作了啊，这个是一个事实了啊。有人是这样子的，特别是在那穷苦的这个国家，那些人呢当天生了，隔天呢他们就可以起来做工了啊。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些以色列人的这个妇女呢也是这样子，他们不单单隔天就可以做工了，而且他们呢也能够什么很快的生下来，不需要一下子，不需要现在哇要等10个小时20个小时，而且他们生的时候呢不需要说请一个月的这个病假，不需要的，他们就有这样的力量呢能够继续的做工。所以呢这样的情形呢，这个收生婆对这个法老这样子说呢，不是一个谎言来的啊，是一个事实。但是呢有很多人呢就拿这个来做一个拿讲说啊，不是啊，这个两个受生婆呢，他们呢是神呢因着他们撒谎，他们讲骗话，神呢就祝福他们。不是，你看这个在这个第21节， 收生婆因为敬畏神呢，神便叫他们什么成立家室，是因为他们敬畏神，不是因为他们撒谎。其实撒谎呢，他们其实也是没有撒谎。OK， 讲的没有撒谎。所以呢，我们不要被这样子的一个错误的教导所影响，说啊，看情形，看情形哦。如果可以的话，我就撒谎，撒谎。若有一种特别情形呢，我就讲骗话是没有错的，神还是会祝福我。那这样子的讲法呢是错的，为什么呢？我给你一个例子，我给你一个例子。我们哪说杀人呢、啊？别杀人，因为这个杀人呢也是立法上的一个什么一个其中一个立法一个部分。那如果讲说好，我肚子很饿了，饿了我要将要死了，我看到有人拿面包，我就把他杀掉，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你说可以？为什么？因为我肚子很饿了，我要死了，不是不然的话我就会死掉，所以我就把它砍下来，我就拿他的面包来吃，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无论在怎么情况下呢，你都不可以是吧？你都不可以杀人，对不对？你想想，如果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可以杀人，所以照样在谎话方面呢，我们也应该说，在任何情况下呢，我们都不应该撒谎。这样子的这个原则是在那边。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在苦难中呢，神怎么保守他们呢？那这些法老呢，他们要把这些男孩杀掉，但是呢，神呢却让他们什么？让他们有两位这个敬畏神的这个什么收生婆来特别恩待他们。不单单这样子，他们的生产呢也什么很快，因为他们体力能健壮，他们生呢就好像，如果你讲的哪个比喻啊，就好像母鸡生蛋那样啊，很快的，噗一下子就生了啊。当然这个只不过是比喻罢了啊，但是我知道生产呢还是要经过痛苦的，因为这是在圣经里面所教导的。但是呢，我们知道神恩待他们，保守他们，让他们生产很快，以致他孩子呢不会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又有这两个呢收生婆呢从中呢恩待了他们。所以呢，神呢在苦难中有危险有艰难，神呢还是会保守的。那我们知道在这个祷告会啊，不祷告会，这个年终的这个数算主恩的时候，我们听到一位弟兄讲说啊，他在工厂里面啊，他工作啊遇到很多问题，但是呢他说在这个问题来临的时候呢，神呢还是给他什么，给他有智慧的来处理那个问题啊，就是神呢会帮助，就好像神呢帮助这些以色列人，免得他们的孩子呢被法老呢所灭害。那不单单神会帮助他，有时候神呢也会借助人来帮助，就好像借助那两个收生婆来帮助。那就好像我们的情况，当我们开始打印那些周刊的时候，那我们的这个计算啊、不计算这个打印机呢都有问题啊 ，printer 都有问题。但是我们感谢神呢，神呢就差派一位教会的一位弟兄呢啊来帮助我们，叫我们知道怎么样呢把这些电脑跟这个打印机呢能够配合起来。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用所谓的无线的，不需要通过这个电线的这个方式呢来打印，那更加好。因为我在我的房间我做的东西，如果有什么东西我要一些文件呢，我要送去那个打印机那边，我不需要有一条这个电线接触，我必须可以用个无线的方法，好，无线的方法 ，wireless， 好的方法，我按着那个这个打印机之能啊，就把我的文件印出来。那这是神借助人呢来帮助我们。那我们相信我们在生活中，如果我们遇到什么问题，我们要记得神呢会亲自给我们智慧，神呢也会借助人来帮助我们，神呢会为我们解决所有的这个困难，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因此呢，今天下午呢，当我们看到神的眷顾呢，我们知道在苦难中呢，不要把它当作是一种所谓的单单苦难罢了，要知道在苦难的背后呢必定有神的祝福。那在苦难当中呢，无论怎么艰难都好，不要放弃，神呢 会让你得胜，就好像他让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虽然被人压逼，但是他们呢却能够继续的生养众多。在苦难中呢，神呢会保守，神亲自呢会恩待，还恩待那些妇人，他们以色列妇人他们能够这么容易的生产，而且呢也让这些收生婆呢不下手呢加害于他们。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呢，神呢一定会照顾我们，一定会看顾我们，无论什么情况下呢，我们都来到神面前，神必定施恩怜悯眷顾我们。我们一起祷告。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下午我们看这个你怎么眷顾这些以色列人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来依靠你。神啊，无论在怎么样的苦难，神啊，你没有离去我们，神啊，你的眼睛一直在看顾我们。只不过可惜许多时候我们自己亲自的担当这个重担，亲自的承受这些痛苦。神啊，让我们像那首诗歌所说的，许多时候因为我们不愿意来到你面前，我们失去了许多的平安，我们白白的做事许许多多的这个平安。叫我们来到你面前，常常向你求恩，求你这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在受苦的时候知道这就是你要祝福我们的时候。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神啊，你必定不会离开我们，你必定给我们足够的恩典力量来应付。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眷顾，感谢你的帮助。我们将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祈求，阿门。